欢迎收听 Speakeasy Radio 学生电台，学说音乐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口米。今天是2018年9月14号星期五，我们的 Friday Night 自由话题系列。距离我们上一次更新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感觉好像是我们电台陷入了沉睡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一件美妙的乐器长笛来把电台唤醒吧。
Thank you.
莫扎特的第四号长笛四重奏 A 大调作品编号 K298 作于1778年。这里的四重奏除了长笛之外还有小提琴、中提琴和大提琴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第一乐章，由四个变奏组成。第一变奏是长笛奏出华丽的音型，第二变奏是小提琴以16分音符刻画主题，第三变奏是中提琴和其他的乐器对答，第四变奏以大提琴为主，再奏出近似圆形的主题。我特别喜欢听莫扎特的变奏曲，总觉得充满了美妙和梦幻的想象力。我们来聊一聊长笛的特点。长笛的音色总是给人温柔的感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了解一下泛音。泛音是一个术语，广泛的泛，音乐的音。在第八期节目我们曾经聊过，声音的本质是震动。其实当我们听到某件乐器发出一个单一的音的时候，它并不是一个频率的震动，而是由多个频率的音叠加起来的。频率最低的音就称为基础频率，简称为基频，而其他的频率则称为它的泛音。一般乐器的泛音都是基频的整数倍，比如说如果你吹奏长笛造成了310赫兹的震动，那么其他的震动就会是620赫兹、930赫兹、1240赫兹等等。而每个泛音拥有不同的强度，也就是说每个音的音量不同。这些声音的分布就形成了这个乐器的特点，而长笛的独特音色就是因为长笛声音中里面的泛音很多，所以说呢相当的神秘和温柔。我们来从格鲁克的歌剧《奥菲欧与尤里迪斯》中的芭蕾舞曲感受一下这种感觉。
Thank you.
长笛的音域高而灵巧，可以演奏连串的音符，有时候呢也会有很俏皮的感觉。我们可以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中的一个舞曲来感受一下。在第二幕中，糖果仙子的盛大宴会里有一系列绚丽多彩的舞曲，其中一曲是芦笛舞曲，音乐中呢就用长笛来代替芦笛，以长笛的三重奏的方式展开主题，节奏轻快而带有诙谐的色彩，主题非常的愉快活泼，就好像是一首清新宜人的田园晨曲，这也是一首著名的体现长笛特色的音乐。长笛属于木管乐器，在莫扎特时代它主要是木头做成的，但是在现代呢，长笛大概都是由金银等贵金属制成的，所以说呢自然会飘出一种高级的感觉。那也是因为一直接触着金属，演奏者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冷淡或者是高冷的感觉。有一位日本作家茂木大辅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乐团也有人类学》，主题就是关于乐器性格的大解析。那么乐器到底有没有性格呢？他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疑问，是吹长笛的姐姐都很有气质，还是有气质的姐姐都去吹长笛呢？虽然说这是一种刻板印象的描述，但是呢，长笛总是给我们带来飘逸的神思和朦胧的感觉。你去听音乐会，当你看到长笛坐席上是一个超级漂亮有气质的大姐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就是这种感觉。当然了，现实中很多世界级的长笛演奏家是男生了。法国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帕特里克·加洛伊斯17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，21岁成为了法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手和独奏家。当然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叔了，但他过去真的是一个美少年。我看过他在1986年吹奏法国作曲家弗雷的曲子《西西里》， 那个时候按说他已经30岁了，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名一尘不染的水仙男子一般，充满了仙气。如果你想学一件乐器，说不定长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因为长笛初学的时候，通常你都吹不大声。换句话说，就算你一开始吹得很糟糕，但是因为你吹出来的声音都不太能听到，所以说你的邻居不会过来投诉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长笛的重量很轻，尺寸也比较小巧，携带或者是组装，对于演奏者来说都不会造成非常大的负担。不过长笛虽然声音非常优美，但是音量却不能很大，也不是特别的有穿透力，所以在管弦乐队合奏的时候，经常会被别的乐器盖过。所以呢，总结一下，长笛演奏者待在管弦乐队时候内心的 OS， 在合奏前他想的是，哇，迷死自己了，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。合奏的时候他想的是，我了个去，欺负我没有喇叭是不是。等到合奏结束的时候，比如说对着低音大提琴守门的时候，他的内心 OS 就变成了，呵呵，我看你怎么把乐器扛回家。我们再来听一首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长笛奏鸣曲第一乐章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比较少机会听到的低音长笛的曲子。低音长笛比一般的长笛低八度，它的音色有一种饱满如丝绒的感觉。和开场曲一样，这个曲子来自法国爵士作曲家克劳德·宝林。
Thank you.
节目的最后来听一首《夏日的最后玫瑰》，它是一首抒情婉转的爱尔兰民谣，旋律略带忧愁。这个曲子大概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民歌，而贝多芬、蒙德尔松都改编过这个旋律，那后来又有爵士版、流行乐版和各种的人声版。今天我们结合主题，就来听长笛演奏家詹姆斯·高威所演绎的版本吧。旭声电台，叙说音乐故事，这是我们陪伴你的第84天，我们下期见吧。